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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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那个我们这是佛实施的第一天啊。那在这14天，我们总共会跟大家晚上开示大概有13次。过去我们在很多地方陆陆续续有谈到关于净土的各方面的观念。那这里面这次我们打算用这个窥基大师他所说的那个所著作的西方要诀四义通规啊。这里面列出了14个问题。利用这14问题来汇通经论，那同时让我们了解第一个这些疑问，这些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很清楚的了解，就会产生我们的信心的动摇，因为同样是佛所说，这也会让人家有个空隙去毁谤净土。那同时借这个这种问答也来检证我们的知见。那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不能通达，表示我们双方的观念有问题，或者这些问题不会是问题。那如果观念清楚，当然我们就比较修得比较相应。那如果我们观念不清楚，那我们就知道因地不争，果遭于屈啊。这中间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审视一下我们的观念，也端正我们的观念这个借着这个问题啊，也可以做一些多方面的厘清。那这个有些东西我不能细讲，因为我们每次就一个小时，它总有14个问题。我抓起精要大约让大家知道，就是细文我没办法一一讲，但我最主要是把文念过以后，让大家知道问题在哪里，我们就来解释它。好，那这个一开始它是一个前言啦他讲说仰为释迦起运，弘毅有缘，教传随方，并沾法润，亲弘圣化，道悟三圣，福报因殊福报因殊啊，就是我们的福报薄因地也不是就是我们那个所种的这种解脱因也就是不是那么厚实。所以这个欠归净土作事业者专念弥陀，一切善根回生彼国。弥陀本愿四度娑婆，上进现身一行，下至临终十念当然我想我们这个文字大家知道就是利用这个，因为我们福报薄，所以我们必须要利用这个方法欠归净土。那这个方法里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让大家更清楚更清楚净土这个法门其实背后隐藏了很多度化的善巧我们因为很多地方虽然仰望赞叹这个净土法门，但有时候我们不大清楚它的缘起所以我们对这个法门的信受就不容易 更务实。尤其如果刚才所讲的，如果我们这个道理不能会通啊，难免虽然我们信，当别人疑的时候啊，我们这根基不稳啊，我们自己也跟着，表面上我们还是很铁齿的是我信，其实很多人都动摇了。尤其像现在这种邪知见特别多的时候啊，我们更加需要把自己的观念理清楚。所以我们就专念弥陀，一切善根回生啊，回向生彼国土啊。那弥陀本愿四度娑婆，这个现身一行啊，乃至临终十念啊，都能啊，俱能决定啊，俱能决定皆得往生。那现在问题在哪里？说当今学者特怀疑虑，为诸经论啊，文有相违。就是经论文有相违啊，若不会通，疑端莫决啊，就是很难断绝我们对法的疑虑啊。啊，这个尤其是净土法门啊，它所重信啊，难信之法就是信。那这个信里面啊，我最近在谈唯识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信不是我们泛泛的信啊，这个我们勉强信。那我一直强调啊，大家也知道，我最近比较强调现实现实，就是要很现实。那信根啊，信本身就是实德能啊，依三宝之实啊，这个依实事理，实际的事理，就是说佛法的所有价值是建立在实相啊，这个实相词稍微比较抽象，就是建立在事实，真事实上。所以因为这样的事实，就是四谛的道理，展现现实缘起的真相，不管是流转的现实或是幻灭的现实，就是说为何会生死轮回的根本真相，跟佛法为何能解脱的真实道理，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佛法功德无量，德功德的德。这时候我们也相信，只要我照着做，我能解脱。所以佛法是开放给所有愿意依着这样的道理修持的人，必到彼岸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这个信心啊，如果我们一直因为这个佛法这个法门呢、啊，开启很多的善巧，它的根源感应之道在这里啊。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信受到这么深，那为什么有的人略信就能往生？因为虽然略信啊，也符合这样的缘起道理。他能往生哪里？往生凡圣同居净土，因为他也是凡圣同居，希望净土是凡圣，凡夫圣者去的。我们是凡圣同居的秽土，污秽土，它是净土。所以我们只要有一个因缘，但这个因缘也不是，就像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佛十事，就是练这个因缘，就是练这个因缘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必须要知道这个原理，我们才更加信受这个法门。我们既知道这个原理，我们才知道应该如何念佛啊。你才不会，我常讲就这个道理啊。第一个，当我了解这个道理，我对佛法升起无比的信心，因为只要如是因，必如是果。所以对佛法的信心再也慢慢不会去仰望别人对你的悲悯。当然，我们也希望活菩萨对我们的悲悯，这个没问题的。我一直讲到，活菩萨的悲悯也不用你求了。那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努力都朝向对佛菩萨的祈求，其实不需要。这个祈求佛菩萨的加持，不过是开出你内心的清净一块的，打开你那扇窗而已啊。不需要。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 那你同时知道什么问题？同时知道，假如不照这样的管道去，就不要奢望，不要心存侥幸。那这样很难，不会，只要你如法修学。你如果知道，你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就少一步，走一步就少一步，不至于说，哎呀，我们尽量把佛法讲得很简单，但如果不相应简单又如何？那不过是吹嘘的而已啊，自我感觉良好啊，它不是因果相应的。但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点滴当中都能跟佛法相应。啊，我们在念佛当中，有的人宁愿简单赶快信，偏偏信不来。我宁愿你讲清楚以后，这个信一句佛号胜过你念千万句，对不对？有人跟我讲说，你就相信我啦，我还是很相信啊。可是你又没拿现实，你每次都用讲的。有人如果直接拿现实的东西，这个要给你，我相信。你给我千万次的承诺，没有一次兑现。我只要一次你跟我兑现，我这个信心是不是比你千万次的承诺强多了？所以佛法的道理，要是能心开一解，你念那一句佛号，胜过很多人了、胜过你之前的这样啊、这个半信半疑。我们现在借这个机会讲，什么叫疑？这个疑也不是说怀疑别人的疑哦。其实疑就是他会犹疑不决，这就疑了。怀疑别人当然是疑哦。这个疑是什么？我对事情还不能非常决断的认定它，有点心飘移不决，这叫疑。其实我们现在念佛大部分都是有疑的。你要是不疑的话，你大概一心不乱了哦。我们是还有疑啊，哎，我不是经常举个例子，我这里面放什么？这只有那个不跟我倒水的知道而已。这是什么？那一般人知道当然是开水嘛，对不对？因为我这个时候我不会去喝茶，不过我不大确定。我刚才说开水是那种几率很高，但是比量打开看是限量，所以你们刚才也是比量，那如果真看就限量，心情是不大一样的。一个就算有 99% 肯定它是水，但毕竟不是亲眼见的。所以我们其实在修行当中多有带多少一些的疑，那所以越能透过限量比量乃至正量，那个心就确确实实决定了。好，当然我们没办法去要求这个，但就在大方向你不动摇也足以往生了。那我们现在就练这个，我们现在整个念佛是在念那个决定心，不是念一个僵硬的那个定心，表面的那个专注，不是，是那个不会动摇的决定心，就是自心信乐。我现在练习的就是如何信乐变成自信，我现在就是要让信坚固，乐坚固，然后让它坚固到不动摇，自心就要一心不乱，那必定往生。所以我们说十念一念也可以啊，这是唯识的道理哦。我们昨天不是上课那个，其实在唯识里面道理，当我的一心念佛的信心里面，你不要看，你要看从缘起看，当我念佛的心是非常坚固自心心的，我就用这个词，自信心乐将会引起多少善心所。你只要了解自信心乐的内涵，它会，而且是自心信乐，很多善心都现前哦，因为它会连结的，很多善心彼此有关系的。那加上你的念佛心是坚固的， 很多善心是坚固，而且一个善引申一个善，众善现前的时候更不容易动摇。那我这个堡垒已经坚固了，那个烦恼心所哪有机会上来，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念到很坚固，我尽量不让我这中间往生的这过程当中有这些啰哩嗦嗦的烦恼轻易插进来。我没有要求我们要正果，但也不要太粗的烦恼来干预吧，是不是？我不能消业往生，但我至少现前不要是粗重烦恼啊，因为要消业的话必须要怎么样，这个连也只有火才彻底消业啊。那我们都带业，你不能现前带烦恼业啊，是不是？至少现前是自心心的，其他的烦恼暂时不现前，这就能往生。好，所以因为有很多经典讲法不一样，所以以至于我们会怀疑。那这个稍微本来信心就不够，再加上圣教所说啊，让我们不能信受啊，这念起佛来就有疙瘩了。再加上旁边的人煽风点火，哇，那念的就很难感应了。这个情况我已经听了很多很多了。因为无意中听到一些这种对念佛法门的毁谤否定，虽然你还表面上还信，但因为你找不到他错，你不能确定自己对，所以那个疑心疑的毒就种下去了。疑毒一种，念佛就很难感应了。为什么？间隔掉了，本来是能信受的变成漂移了。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说疑啊，世间法都很难成就，何况出世间法。有疑啊，连世间法都难成就，因为它不确定的嘛。啊，所以这个要打开这样的一个矛盾。所以我们假如我们现在学法，有时候杂到不能彼此会通。那如果我们能彼此会通，当然不是每个人能学那么多，但我想，随着就叫守护正念了，防守正念。我们现在就在防守正念呢。我们从于文思当中啊，防守我们的正念。不让这个正念被邪知见所影响，我们利用所有的教理，让这个念佛方法之所以能改变你的心的这个如实道理啊，能信受，你能心开意解，你的念才能怎么样？常伪正念，委托的伪，才能用出来。所以我一直在建立这个观念啊。这个正念从于文思的过程当中，让你的念的抉择产生十足的信受力的时候，你这个念用到境界上变成非常流畅。可是如果你的观念不打开，你带有疑，你会用什么念？你会用你习惯的念，世俗人的念，生活当中最信受的念去用到对你的境界里面，你不大会用佛法的念。为什么？信不过，信不信？对，所以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就随时可以检查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可以现在念得很欢喜，一走出去，其实我们对世间是信得很实在，懒惰得非常直接了当，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修的讲的信誓旦旦，一离开这个环境，值得也是直截了当，一点疑惑都没有。啊，说他五浊恶世，那是课堂说的，走出来何等可爱！你这样念能念多久？那个出来看的东西会流口水，才是真正的你。那这个一堂课的，那是这个时候， 加减加减的。那唯有你慢慢建立于正确的认知，而且是建立在事实的这一份之见，它才能起作用。好，我们要看。所以如果不会通啊，尤其那是圣教哦，不是一般啊，那如果我们打不通的话，那这样的话疑一旦生怎么修啊？略成十四种，是哈贪流啊，哈、啊、这个疑之贪流啊，博士通才，信寻取物耳啊，就是说你们好好的去了解，能希望在这里找到会通的道理啊，因为这个如果不会通，那怎么升起信心呢、啊？好，那现在我们先讲第一个。第一，《金刚般若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贤道，不能见如来。”嗯，这个怎么样？我们还每个月送个《金刚经》呢，那送完就继续音声见啊，音声色相见，音声求，能不能解释这个？其实我讲过了，你们试着看看能不能解释这个。那不然我们不是要人格分裂吗？啊，我们同时念佛，同时说不能因生求，嗯，那会不会人格分裂？所以有人才会说这个《金刚经》是说给禅宗听的，《金刚经》是念佛的，《金刚经》是所有法的共通处。为什么？他说的是实相，不是吗？他说的是实相，是人世间的最真实处，最上圣。那念佛法门跟他冲，那你念佛法门是不是有错？嗯，两个不一样，要么两个前错，要么其中有一个错。那两个不一样，还两个能都对，那就知道两个不全然冲突，是不是这样？那我请问在座，当然懂也不一定能往生了啊，不懂，哎，因为最主要是道理可以不懂，但事实不能不做哦。你说那个《金刚经》我不管，《金刚经》你可以不管，你可以道理不懂，但它所表现出来的，你文字可以不懂，但它这个讲的道理如果不做的话，你就行邪道。你说那我《金刚经》不理它，我就不行邪道，你还是行邪道。哎，怎么会行邪道？你行邪道你不知道，因为这样太可怕了。嗯，不会不会不会，你放心，都刚刚好的。嗯，好。一曰：般若经说色身求佛，判为邪道。啊，那个弥陀观经等啊，乃教观佛身相，又念佛名也。那这下的还的，这个一个都是两个都是佛说，讲的是南辕北辙，怎么说呢？那所以说我们现在《金刚经》又说它是判为邪道，那我那念佛里面我因生求，如果我没有掌握这个，不是你不信就不信，这是邪道，这讲的是一个事实。你因生求色相见就是行邪道，不是你不理《金刚经》就算了，因为它是事实。那弥陀观经又这样讲，那到底如何是好？所以我们很少把它会通，但这个道理有那么难吗？不了解一讲完干念佛大家就乱掉了，不会，不要怪我们不了解才会弄乱了，否则它很实在的。好，我们看既求佛不离色身，如何不入邪道？若归正路，净土是可依凭，今判为邪，众作恐归魔境啊！就是说到，怎么办？啊！所以我们照理讲，这两个法门是一个哦，这两个法门是同一个。你如果了解这两个法门同一个，你就不用去怪，而且你才会念个一个清净佛来。有没有那么困难？不，有讲说实相念佛，因为有的人不大清楚实相念佛，一讲到大家吓得要死。哎，不是这样的， 恶徒莫觉啊，照白请分啊，啊，就是到底是怎么样来啊？这是如何判断黑白啊？两者之间怎么去分呢？啊，通曰，啊，现在就要打通了，他们通规嘛，是以通规啊。啊大师说教亦有多门，各称时机等无差异啊。窥基大师这么一个唯识大德啊，他是曾经跟随的玄奘大师的啊，而且著书很多，这个教理非常通达的啊啊，在唯识中里面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的祖师大德。所以他们当然他们的教理通达，他们就不至于产生用感性的啊，他能会通必有他的理则在啊啊。他就讲说世尊大师说教啊啊，亦有多门，各称时机应缘啊不同啊，等无差别。我常讲为什么无差别，因为那、啊、就事实哦。我最近常讲，就是所有法门离开事实就是幻想戏论。如果一切就依着事实，那就唯一法门，叫不二法门。那事实在哪里？在缘起。那净土呢？众生种种土差别，各依不同的因缘现前。所以世间国土有种种差别，那世间跟净土的差别也是依这样的道理来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念佛是不是也依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要转变因缘，我们利用念佛啊，感应清净的国土出来。好，我们看啊，怎么说？他说：“般若经说智是一门，弥陀等经互为一理。何者？一切诸佛必有三身。”法佛无形，体灰身色，若以色身相取啊，此即为邪为邪。两位啊，二圣及小菩萨闻说三身不异啊，即为同有色身，但见化身色相，遂执法身异耳，乃以化身之相求见啊。法身妙理精微啊，相身永绝，即以色身求睹。故说为邪。好，好，简单这句话就是说，佛示现三身，那示现三身有种种妙方便，那我们以这个方便啊，把它当就近去了，把这个方便当就近，就是说，当然这是窥基大师的道理，我还另有道理。我只是借他而已，哎，我另有道理，不然这个道理哈，你们有听啊？我另有道理，哎，我另有道理，就是说，因为法身啊，其实法身有没有形象？法身遍在一切处啊，它有形象就跟其他法冲突，它是法之身，所以它是就近相应一切即灭处。而现法身，所以法处就是法身，所以它有没有一定的形象？没有。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佛身即法身，法身遍一切，恭敬依法即如供养佛。所以法身没有一定的啊，那为了利益众生才方便对应根基，有自受用报身、他受用报身，还有应化身。那这个应化身不离开如来法身方便示现，但我们却执着这个化身为如来真实身真身。我现在简单来讲，比较直截了当，我们后面这一尊是不是火？是不是火？是哦，那就他说就好，我还敢说？如果他火，我敢坐在前面？这个不是、这个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他如果真火，我就只有请世尊亲自开口。他是不是火？我乱了。 不学佛还好，学了就乱掉了。他是不是佛？真的吗？你们要讲清楚啊！你们现在是与不是都乱掉了。当然他不是啊，他怎么会是？他还是我们塑的嘞。那到你塑佛，那你都比佛还行哦，对不对？我每年还要帮他清干净。哇，活的法身还要我们帮他清干净，那是不是火乱了？他非佛，但具有佛意道理，所以我们是见佛思维佛的意，还是把它当真火啊？他不就这样吗？所以你若因身求色相见，是不是行邪道？啊，我拜佛拜到他坏掉，他如果会坏，还能成为你的皈依处吗？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但为什么拜他？因为我们用这个相表那个法，所以我们借相摄心，引生法意。这个法意进化心，引生我们的佛性。成就佛道，没佛像不行，把佛像当佛是不是有问题？那不就这样啊？不一次就解决？现在摄像的解决了，音声也很快，他不是就不是嘛？他会生灭啊！我们就讲过，生灭法不能依止的。但生灭法里面表达的佛意，所以我们当然这个有的没，我们昨天不是有讲，众生遇到苦想要皈依佛，但佛为众生说无依止法，那不都一样？你要依止，你方便，但因为佛，但众生依止佛咯，那佛让你依止咯，依止完了又讲什么无依止法？如来五蕴亦不可得，我五蕴不可得，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教难思议。那我们是佛方便示现五蕴相，让我们从这里学习转化我们的五蕴，转世成智。需不需要它？需要。能不能用它？执着它？不行。所以《金刚经》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就事实，有那么那么难懂吗？是不是？我们会不会执着世间？会啊，一下放得开吗？不行哦。所以要有工具啊，手脏光洗水不行，用回照。那完了呢？回照要洗掉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我们现在在念里面，一定要导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整个学佛里面始终不离开那份觉。我强调的厌离娑婆，哪有不靠觉能厌离的？你要没有更透过佛法的引导，你能厌离的就跟那个狗怕人家狗厌离的跟我们厌离不都一样？为什么？就是凭感官咯，凭我们眼前的认知去厌离啊，碰到不好的就跑啊。难道我们的厌离就这种层次？你能厌离多少？我不是讲说你只能厌离苦苦，你无法厌离坏苦，因为那是乐，你更看不到辛苦。你既爱乐又执着这个无蕴身，那叫爱取有，当然是娑婆啊，生老死。你应该多少知道什么叫五浊恶世，而且五浊恶世千万不要往外看哦，因为它很多是见浊烦恼浊是在你身上哦，你不要讲哎呀，他们见浊烦恼浊，他们就是你啦，他们。所以那个以前那老夫子啊，去逛那个动物园，他就远远看到有一个最丑陋的动物，哇，他好好奇，世界最丑陋的动物一看，只有一面镜子，他以为还另有动物，原来就是人。所以它上面标题是最丑陋的动物， 一过去看，只有一面镜子。哇，你看多，这个老夫子够厉害的，这个啊，用这种招，是不是？见左烦恼左，不就是你？是不是？你能厌这个吗？你会厌外面，你不会厌这个。所以我们是看到五浊恶世升起厌离，那这个你要不了解，你能厌离？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在念佛当中有念念觉。好，那我们刚才依窥基大师所说的，佛菩萨他会示现方便，他不可能直接现法身，就是现法身就在眼前，你也看不到。佛的慈悲是无止无尽的哦，因为他曾经向我们发受持菩萨戒的时候是尽未来际，对不对？菩萨戒是尽未来际，所以不可能成佛又不度众生，或者如来打妄语，因为他从来就是尽未来际。所以如来会尽未来际度化众生，当然我们都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佛怎么不会呢？是不是？32相80种随心好，乃是世人应以何身度之，极限何身为之说法。而且他的音量跟那个八十归其颂所说的啊，无所作为，随众生因缘显现，不需要作意，如大圆镜智，不需作意，该如实显现利益众生，此人当以何身度之，不需另作意，如实应量等量的利益你。所以你今天感应什么，佛的感应会刚好称你的量，相称刚刚好的量对你。所以你说我现在没感应也是刚刚好，你必须要了解这些因缘如是。所以不要在知末里面去论，你应该回头去转化你的身心，你的心越转化，就像那个镜子啊，你的污垢越干净，你的光明越大。关键在自己，佛的慈悲想要所有一切给你，只因为你不认识，你拒绝，所以没办法救度你。所以我说很多修行啊，我们念佛当中啊，我们应该必须时时知道这个法身相应的原理啊。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那一份虔诚的皈依心跟智慧的对世间的如实照料放下，这个是最能感应的，而不是要用的那种很怯懦的心，一直向乞丐拜托啊，你可怜我。我就想说，佛就是说，你为何始终不信任我？你知道吧？当你们不断在求我的时候，佛只会讲：你们为何始终不信任我？你们不用求。你们只要把你的执着放下，对，你只要伸手我就接引你。你现在把我隔在外面，你是表面讲所作所为却是把我隔在外头，不是我不度，是你背离，你是用你的妄想心在学，你不是依教奉行在学。所以既然方便，我们借着方便其实是要让你看到真相，结果众生在佛的方便当中只以为究竟，好，只为究竟。所以因为这样才说为邪，所以他的道理是以色见我，因身求我，是以根源上到最后我们依然看不到这一点，就是说其实因身求色相见都为了让你知道诸法的真相。我们其实所有修行无非就是在觉悟，对不对？ 就因为觉悟才叫净土，你的心自然感应净土。所以念佛当中是不是隐藏这个什么道理？我以对世间苦的观察这么微弱的，因为我正在烦恼身嘛，我这个烦恼身让我感受苦，所以佛就因为我们的因缘说出一个净土法门，好让你因为很苦所以升起希望。在这样的一个人的本性当中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烦恼， 不念佛照样是依着本性在轮回，那佛法就依着人的本性引导你什么发菩提心。众生啊，如果要正常道修很困难，那我就利用你的贪心，利用你的苦，我利用你的苦让你从这个简单的欲望啊扩大为成就净土。所以这样的，你越想离苦，你就跟这个法越相应，它不但离三恶道苦，它还可以让你远离轮回。所以利用众生的这份挂碍，然后鼓励你好好发心，要你好好关照世间，升起智慧，要你以自己苦关照众生苦，生慈悲，那要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发菩提心，以这样的坚固心，是不是成就一切善法？既成就善法，是不是转你的秽土为净土？原理在此啊，好用得很。好，那我们就配合这个原理，我们就配合这个原理。所以在佛法当中，是不是随着我们，虽然我们道理这样讲，我们也不是一下要求大家大彻大悟，但念佛当中会有一个感应原理，感应现象出来，越来越认识自己，越来越认识这个世间，这就是念佛的感应。为什么？你虽然还在烦恼当中，对不对？我们现在被烦恼束缚着，但我就用烦恼的身心仰仗的术士一点善根跟善知识的引导，我就用这个烦恼的身心萌出一点善芽，开始跟法相应，就在我这样苦苦恼恼的念佛当中，这中间还带着似是而非不大清净的观念，却因为不断的熏习，也让它逐步的澄清。这是修行原理，这里面隐藏了多少善巧。你知道光我们这个14天，我们不断练习我们的知见，不断在现实当中去端正我们的身心，让自己身心不要再依着以前的习性在攀岩世间啊，执着诸境，随境而转，造作生死。那就随个人在这当中，如果你的信愿，你的知见越强，就在这个14天当中，把那个种子给坚固起来。你知道那个一坚固有什么用吗？一坚固起来，其他跟他攀岩起来都跟着坚固。我常讲说，这个钉子钉在墙部钉得牢的话，其他跟他挂在一块的都不会倒。我先钉一个钉子，然后再勉强攀护它，等攀稳了，我再钉另外一个钉子，垫两个钉子。我一个稳，下一个稳，两个稳，三个，第三个就更稳，知道吧？佛法有这种法法相应的功能啊。你就不知道，当你抓到这一个，你虽然还带着半信半疑，却开始在念佛，勉勉强强，其至少已经比较不顺你过去的攀缘心，一直流转在世间。你开始有点，虽然不是很有力，但懂得逆流而上。因为你还小孩子，逆流而上经常会被冲走。可是当你越来越快的时候啊，那个小溪流，那怎么叫逆流？这叫溯溪，就去玩的，咚咚咚，因为那个水很浅， 冲不倒你。你越来越茁壮的时候，那是小溪。如果你人很小的话，那变成大，像大水流，你挡不住的。所以我们其实是用这样的心不断在坚强，在茁壮我们的善心的，是不是？所以我在讲说，我们在念佛当中，其实是不是应该越来越觉我们的身不可得，身不可爱？我们是不是用音声？我们用音声、用色相方便，是不是在这样的念佛当中有没有它的功德？不要否定哦，它有功德哦。它的功德，就像我讲的，回照有没有功德？有。为什么？它可以净化你。然后你越了解以后，你就会善用音声而不执着音声。就像我现在讲话，是不是善用音声？你们听了就过，你们取其意而已，没有一直在管我的音声好不好听嘛？没有，你们不会留在我的音声上啊，你们只是取其意而已啊。你们听我的音声表达的意，不会停在音声上，是不是？不音声求啊，意义不意语啊。我们会不会看相？会，我们依着相，但我们取的是意。所以当我们用这种心的时候，这个音声跟色相有没有广大功德？有，怎么会没有？但这功德跟我们之前迷相迷音声当体执他是不一样。是啊，我们会善用音声色相，但不会妄执。我们会利用这个活相来礼拜修学，对不对？我们利用这个相来净化身心，但我们不会把它当真活。我这样讲，他晚上也不会打我一巴掌，你放心。不会，你乱讲，啪啪。下次我明天就跟你们道歉。他有跟我早半夜找我说我乱说，我被打了两个巴掌，像米姑这样。那不会的，我放心的。哎，啊，就长得肿肿的，那不是这样啊。所以啊，你看啊，《弥陀经》等啊，劝念佛啊，念佛念佛名，观相求生净土者，但以凡夫障重，法身幽微，法体难圆，且教念佛，体观行礼赞，障断浮生，愿行相知啊。你所发的愿跟你所修的行相互之用，求生净土啊。你逢化火，以作不退良缘啊。这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们只是还原它的真相而已啊。我们善用世间这些东西，这些因缘变化，我们应该要能知道它所要达到的意义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在我们眼前音声啊色相，对我们有没有很大帮助？有，因为它在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因缘长养我们诸善法，抗对峙诸恶法。就在这个善法的长养当中，我们就有因缘，以我们虽然不像火，能化为自己的火土出来，但我们有缘能相应这样的极乐净土的国土，我们取其一分，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我们的国土，我们只是跟它相应，所以会有种种诸品的人到净土受用，其实还是有差别。广的受用都一样，但维系的不同菩萨受用，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各个八士现出的境界当然不同啊。啊，初地菩萨、二地菩萨各现的莲花就不一样啊，啊，人的福报会不一样啊。好，就外在客观来讲是平等，就内在各个八士所现所受用的福德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一切都是现在在累积的。所以以作不退良缘啊，所以上代通人贤依此教观行念号啊，上一代的通人啊，他们通啊，他们反而也不会否定，不会拨这个世俗的妙用啊，并 不是凡渔夫渔妇才在念佛，上一代的上代通人啊，都嫌依此教观行念号啊，求见化身，寂命终时，亲来接引啊。啊，显感弥陀化足啊，降念相迎，报尽乘花，即生彼国。就是用这样一个阶梯阶梯的接引，你狂言说一下都，你把这个什么，你要知道，因声色相缘起无自性，但缘起无自性不是空洞皆无妙用啊。我们是最大问题是在缘起当中只为错看它，问题在这里。好，我常讲这电视里面假的，你不用把电视砸掉啊，是不是？你不要因为圣诞老人假的就怕讲圣诞老人，假的就会执着他为真。你会讲圣诞老人就执讲圣诞老人就执着圣诞老人为真？不会吧？你知道电视假，你不需要砸掉。你之所以认为电视假，是因为你把电视砸掉才说它假。也不需要啊，是不是？所以他怕的是你在这种因缘的真相，因为我们整个学佛目标还是在觉悟，往生净土到最后也是走这里啊。你来到这里，为的也是增长智慧，求生净土还不同样的道理，只是这里的品质差很多而已。哦，晚上要点灯，那边不用。哦，点灯台风来，要是熄电就暗了。哎，极乐净土没这一回事，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只是能还原一切法的真相，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会加以尊重一切法对我们眼前接引我们的善根，引起我们的善念的这一份功德意。有没有要尊重？你需要吗？一切都假，你在欲界，我看你还是吃饭算了。假，那假你不要吃啊，我也省钱。假归假，你还在执着生，你执着生就要吃，吃了以后，从这里才有机会慢慢觉悟，对不对？存起德行，全缺应供，对不对？那怎么办？不吃不行，未成道业，应受此食。空也不是那个断灭的，空是在觉悟啊。所以重点是在我这里色身因身当中。所以经典讲说，不离因，不执因身，也不离因身哦。经典说的，也不离因身哦，离开因身也不行哦，是要你觉。不是用你断绝的，这种觉悟不是要让你对立的啊。所以这个初心后进，理气无为啊，念号观行并非邪道，岂得独怀一直不悟圣心，一说纷纭令他自惑？是不是很多人就这样？所以更不可能《金刚经》是说给禅宗，没有，他说给念佛的。我认为他就一家亲的。所以念好，我们从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假如我们念佛里面，像现在其实多数很多人念佛也的确走到《金刚经》所呵斥的，不带任何一份觉悟，就是抓着音声一直去念，道理也对。但却又隐藏的一些似是而非，一直把这个整个感通就寄托在弥陀。我就讲说，感通弥陀当然没问题，问题是你不跟他感，不是他不跟你感。那说我这样念，你这样念，没这样念，你嘴巴是念了，但你的心是舍不下对世间爱着的。你嘴巴是一心，内心可杂了。但是说没有，我只要这样念，你不如务实一点。你念了那么多，你几时一心不乱？你不好好探讨一下，你为什么不能一心不乱的原因？你只能一再的灌压。 为什么一再灌压不行？因为你心存疑惑，你对世间不能如实观察，所以那个距离啊，那种障碍一直间隔在你的心跟法当中。你有疑义，不是你嘴巴讲的，你信。你如果真信的话，如果你达到真信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不是讲吗？当我从金门要回台湾的时候，金门再好的东西拿来取代我去，取代我回台湾门都没有，对不对？那不是很现实吗？所以当我一心想回家的时候，那边再好也留不住我。好，如果一心想求生净土，你就看看你对世间的挂碍是不是就减很多了？能应对，能应对，能了业了业，了的因缘就这样，比较不会就一直在那里攀缘挂碍，啊，更不可能去买黄金，因为那边铺地。你就好好念佛，就不要再买黄金，那边到处都是，哦，你千万不要往生去那边，一直在跟他捞黄金铺地。这个我开玩笑，这个到时候人家会抗议说，这个怎么会来？来到极乐世界一直在收集黄金，那不到处都是吗？他为什么要收集黄金？啊，如果你真的信得过，你未来住的地方是黄金铺地，你现在干嘛一直在收集黄金？如果你真信的时候，你应该看得到，你对世间会非常淡薄。你不要嘴巴讲，也不是你嘴巴这样念就能了事。我今天讲实在的，我们因为一直着作就因声色相，以这个抓这个为主，当然这个很重要。我刚才讲过，因声色相很重要，但因声色相的用意是要你摄受它，引生善法，引生清净，引生觉悟的。不是让你停在因声色相上的，停在因声色相就以它为目标，却不观察自己的爱着，却不看到自己的烦恼，就停在这里。很多人到临终不都很乖？要的是那一份清净心，一条路都一样的。所以因声求色相见一样啊，当我念佛念到越清楚，我看到世间的因声色相皆不究竟，乃至我现在的五蕴也不究竟，这叫做五浊恶世。当我了解五浊恶世的道理的时候，我怎么会执着现在的因声色相？我应该带起的是觉悟，是不是？所以你看，当你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心在念，你了解。我们现在有时候因为没有好好观察，念起佛来障碍可多，因为很多境界来找你，不是很多境界被你叫出来，谁找你？你在厚脸皮，你自己太这个自以为是，人家找你都是你叫来的，嗯，你要一下全部把一些烦恼一出，另外我们坐下来，不然试看看，尤其我们这个比较好少念音声的，你看。一坐下来专心打妄想。好，那阴身的呢，阴身虽然没有，但背后藏着还是很多的执着。我们现在提早看看认识自己，原来什么东西没有的时候，你竟然是六神无主，竟然找不到自己自主的东西出来，你无法做主，这才是真正的你。好啊，寻思要解照百足分啊，犹豫既无归心妙业，勿生乱想反堕三途，众苦破伤悔之何及啊。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就出这种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在念佛，我们就不管这个道理，只要我们是真念佛的人，是不是能真正厌离？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谈这个？也就是说，你就说啊，我《金刚经》我不看，那不看，你虽然念佛，但你有没有执着这个色？有没有执着这个身？换句话就是说，你只是停留在色跟音声，却没有一心归命，因为你停在这上头。 你并没有对在这种念佛当中升起对世间更亲近的厌离心，并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有的人念佛到最后，当然我想多多少少大家有一种概念，但有这种概念完了，在念佛的时候，这个皈依心是有，都有带进去，但不够亲近。所以因为他不了解这个，所以在修行当中啊，看到自己的执着，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念佛念得很专心，念念求生净土，可是如果你知道我不应该在世间的虚假上去执着，这个观念你很清楚的话，你在念佛一旦起这个执着，你马上会有类似像戒体这样出来，我不是厌离娑婆吗？我怎么连这个都挂碍？那我是不是因身求色相见？对啊，你因身求色相见，你把世间这些因缘生灭的东西当真，你才会挂碍啊。你念佛念珠，你应该善用音声收摄你的心，起善念，你却着空洞的音声，却缺少自觉，以至于虽念佛那么久，挂碍依然。为什么？你并没有如实啊，是不是？所以这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我们在念佛当中啊，我们能专心一意的，以自然这个念佛清净，要利用这个音声、哦、这个色相所代表的法义，以这里在这样的念佛音声升起对世间的深刻厌离、清净智慧的厌离，从这个音声里面含刮了我们对世间的厌离，跟用音声色相带起我们对如来圣教的欢喜皈依，这个音声色相才不会只停留在音声色相，才不会在音声色相的支持当中，却还是带着世间很浓厚的爱作，所以才不会念佛数十载啊，到最后其实也不堪烦恼来找你啊，是不是？所以这就利用啊这个问啊，也帮助我们厘清一些观念，好吧？那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